다시들어我们念一下法菩提心，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住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士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士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士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之前我们就是莲华生大师金刚趋寂七请文这些相关的和莲师的教言，这两个部分在金刚趋寂七请文的这个群里面呢，我们就是分享有关莲师的教言，或者是跟就是主要以报数啊，读念诵金刚七句七请文，然后我们长期的这个这种的修行的计划为主，然后呢就是每周都有一些就是有关莲师的这些传记或者是教言的一些分享。所以就是过去我们之前的时候呢，在讲莲华生大师的莲师八相，过去他在就是大概的，就是说在古代的这个兀金兀藏那国的出生的一些地方的地理位置，以及就是当时的一些就是历史，包括莲华生大师从小出生在这个就是湖中，一直到他去菩提迦叶，然后去这个不同的寒林，像那个扎霍尔迦尔布那个扎霍尔国这个地方呢，也做很多修行，包括现在的这个莲花湖这个地方有这个曼达拉瓦空西姆和这些修行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我自己亲自也去过拜访，这样参访的地方也去过。所以莲华生大师就是曾经见的这个很多就是生气的这个生意的神通啊，这些地方啊一一都有，包括闭关的地方，然后就是视线水不灭火不焚这样的一些地点都有。所以后来呢去这个菩提迦叶那烂陀寺，然后也去这个各个地方，像现在尼泊尔的叫优尔姆这些地方，还有若尔巴坚这些地方，还有像那个不丹的虎穴这些地方都有，大家对这方面也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后来来到藏地，那就是现在都有的这个桑耶寺，是当时与这个寂护法师一道就是建了这个寺庙。那这个就是乌登坦布拉，就是印度的一个寺庙，那时候也是很有名的，除了那烂陀寺乌登坦布拉，还有一些超界寺，这些是西藏就是从印度引请佛法的时候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些地方，当然主要是那烂陀寺，但是像阿顿坦布热这个寺庙也很有名，所以桑耶寺是仿照当时的这个阿顿坦布热这个寺庙来建造。所以桑耶寺这个呢，现在作为一个立体的坛城，当然有几度就是被火焚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衰败，但是后来呢也是现在按照原来的基本的模样，就是丁果钦泽仁波切80年代的时候，主要是他来资助来恢复原来的一些坛城，还有佛塔佛像这样子。所以这些都就是地点呢，还有以前的一些加持物呀，包括寂护法师的这个圆寂后的头颅，这些都有，在桑耶寺也拜见过，大家可以现在就是有时间的可以去这个桑耶寺，应该也能够拜见到。他们不是在大厅里面，而是在那个就是寺院的管理人员，他们有专门的一个地方，把原先留下来的一些加持品和这些宝物呢， 存放的一个地方，在那边。所以不论如何，据说这个过去的时候，赤松德赞还有几乎法师莲师，就是在某一个时刻，他们一起发愿，就是把佛法弘扬到学于世界，这样子。所以，这赤松德赞呢，就是在有一些这些典籍里面说是文殊菩萨的化身，那就是他邀请这个寂护法师，在那烂陀寺的这个高僧啊，然后他本身是很有名的这个逻辑学家，也是中观论师，然后修行就是在那烂陀寺原来一度当住持，这么一个身份显赫，或者是说在佛教界里面呢，他是非常受尊敬的一个上师。然后当时呢也有其他的，后来陆续又引请其他的很多的法师，包括说就是500位班智达呀，108位义士呀，这一类的也有这些。但是不论如何，就是从各个地方，从西域像和田呢，这些地方来的也有，像尼泊尔这边来的大师也有，克什米尔来的也有，所以就是也有从印度各个地方来的，然后像那个敦煌啊，以至于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像湖北啊、山东啊这些地方来的法师，就是也有，就是但是就他们在这个兴盛的过程当中翻译很多的佛经，这些当中呢，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莲花生大师，还有就是像寂护法师，他们为主导的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大成就者来弘扬佛法。那在这个里面呢，莲花生大师就是是寂护法师的建议下邀请过来的，就来弘扬密法。所以就是还有像乌垢尤尊者呀，班钦布玛梅扎，就是这个原来的印度名字，他的是布玛拉梅扎，所以他们都讲传这个般若音乘和金刚果乘，就是大乘里面的就是两个部分。所以为了就是展现正觉啊、深于义的这些教法，就是最究竟圆满任运的这些来方式来就是建造桑叶寺，然后开光，然后七位比丘出家受比丘戒，这时候受的是受戒的人主要是寂护法师。寂护法师呢，像基本上这七位都是王公贵族的这些子弟，然后给他们授权他们出家，然后再举办仪式，然后被称为七觉士，就是好像觉醒的这个七位人士，然后在藏地呢开始才有这个佛法僧三宝具足的这个时代才开始。那之前呢就是有一些法师偶尔来加持传法然后走了，就是没有一个僧团，主要是这样子。所以最早期的一些佛法的结缘呢时间是比较久，但是真正的就是大规模的弘扬，也就是750年左右，就是780世纪吧，80世纪的时候才真正的开始弘扬佛法。7世纪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些这些佛法的修行呢，包括修了很多个佛殿呢，就是寺庙就是有的，但是寺院那种就是庙堂以外是礼拜的祈祷的地方有，但是没有那个系统的文思修学习的地方，所以有一些是个人的这种就是敬拜的这样的修行的洞啊，修行的这些像佛堂佛殿这样子。所以总之就是自从有了这个赤松德赞寂护法师和莲师呢，就是把经教密续的这些教法传承以及翻译很多论点经典密续的翻译修持，那就是大规模的在整个地方就是展开。所以 莲花生大师就是作为一种佛的这种三身的化现啊，之前我们讲的就是世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的这种化现，生于一的化现，所以他有这些极大的愿力和悲心呢，把藏地这些地方作为以前之前来讲就是被认为是比较怎么讲强悍然后就是严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地方呢变得更加的就是文明，他们注重内在的文明，进一步的了解内在的智慧，然后有很多人无数人呢就是把这种人生的目标呢从外在的这些追求转向内在的这种证悟，也可以说他们就是原来是就是征服外面的世界，有这样的一些心愿，但是最后呢经由佛法的熏陶，他们开始变得就是柔和，而不在于对于外面的这些就是人或事呢那么粗俗，但是把这个就是转变成对于自己内在的无明贪嗔痴的一种的就是转化，或者是说外面的这些斗争呢变成内在的就是降服内在的贪嗔痴的一种的修行，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历代的传承无数的这些深广的窍诀修行，又如很多人呢成熟他们内在的这个智慧，然后获得解脱，莲花生大师像依稀撮迦毗卢遮那，像这些传承的上师呢就还埋下很多的这些福藏，像毗麻拉米扎，那这些口诀呢后来就是历代的这些传承的上师108位这个福藏师这些呢不断的攫取福藏，然后里面有很地道很深的教言，一般这些里面呢就是有大圆满的这些教法，也有像本尊啊观世音菩萨这些的各种的就是修行，也有就是莲师的传记。为什么说莲师有那么多不同就是内容的不断的这些就是传记呢，主要是因为这些副藏师当时一起就是当时很多话莲师在很多旅行或者教研当中讲的这些话呢就是融入到弟子的相续石头或者虚空以空心魔的这些语言的方式来记录，所以将来后来呢这些人把这些好像就是重新恢复起来了，就有点像说就是写了一个东西你放在了网上云上面，但是在某一个时段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从云上面原封不动没有就是不插任何封号的可以从里面把这个下载下来，一样就是类似于这些，就是他有这种的修行成就有这种的能力。所以莲花生大师就是对于依稀撮迦佛母讲了几句话，我这个是在莲师心要建言这么一个开示里面里面有的一些话我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莲花生大师讲对于依稀撮迦佛母讲的就是说我大概的先说一下，等一下念一遍啊，这样好一点。所以说依稀撮迦佛母对他的这些开示，说我们应该修持能从轮回中解脱的教法，如果不这么做便很难便很难得到享满人生。就是我们这一次得到这个享满人生，那如果我们处理轮回这种的修行应该就是专注在这个上面，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即便是没有解脱，在七世里面或者是多少世里面能够证悟的这些法要结缘的话，那我们会有就是继续来世当中还是能够圆满余下的修行，或者是接续这个过去的善缘善根，那这种的机缘，所以说应该修持佛法。 就是说厦门的人生呢有多么难得，这有个问号啊，多么的难得呢，就是好比在就是说将豆子一粒豆子扔向寺院的墙壁上面，那这个豌豆或者是这个豆子呢粘在这个墙上的这个机会很难得，就你撒很多墙是立体的，就是90度的，豆子是圆的，你豆子撒过去直立的墙上面它不可能粘在上面，所以一样的就是意思说就是好像多到一个人生呢就好像很奇妙的，就是这个豆子呢就直接挂在90度的这个墙面上面，就是粘在上面了，就是直接没有掉下来一样，很难得。就是说之前我们不是也讲，就是说地狱道的众生呢像这个大地当中的微尘，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地上的灰尘很多嘛，就那就这个生命很多。那个恶鬼道的众生呢像大雪纷飞的时候天空中飘落的这个雪花一样特别多。那就是人道的众生呢像指甲盖上面的这个灰尘一样少，所以意思是说这相比较就是恶趣亦多善趣难生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说好比乌龟恰好伸头穿过漂浮的大海中的木轭环一般难。这个也是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例子，说像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广大的海当中，并没有说像太平洋那么大，太平洋也就是其实很难撞到，但是这里毕竟是地球这么小，那说像三千大千世界一样的广大的海里面，大海里面呢，就是有一头百年出来一次吸一口气的一个盲龟，那这个眼睛没有的一个龟呢，在这个大海里面呢，三千大千世界广大的海里面呢，就是游荡。那上面还有就是海面上面漂泊一个木环，就是说，就是以前是耕地用的牛脖子上套的一种木环，就是木头的东西。但是时尚利器这样来用的。但是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木环呢，就漫无目的的飘在这个海上。那正好这个盲龟百年从河里面100年以后才出这个水面喝一口吸一口气的这个碰巧碰上这个木环啊，撞到一起，把那个头呢撞到这个环里面，那这样就是非常就非常难得，所以类似说一般失去这一次的人生的机会呢，以后会不会得到呢？还会得到，但是这个得到的时间呢就拉得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呢就会就是得不到这样的妙善的人生，所以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即便得到了这个人生不一定有这个圆满八贤暇十圆满这类的，就是有这个修行的道路，也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没有身在你，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有佛法，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其实不是行佛法的人，佛法的这些大致上面说自己承认自己是信的也可能是几亿人三四亿人口，那这个里面就是很多人都不一定真正的修，也不一定真正的了解，所以世界上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佛法，有大小乘显密宗，但是70亿的人口里面就现在接近71亿的人口里面呢，真正的就是声称自己是佛教徒的也只有三四亿人，那这样子在这个里面真正的能够懂得实修，而且花一定的时间去研习佛法，然后去闭关，而且获得成就，这样越来越少，就是信的人少，信的里面修的人文思修的人少，然后修的里面呢长期的修行能够获得一定的这些见解，获得一定的修行，然后获得一定的这些证悟，这类的人呢更少，所以像刚才那个比喻说大海里面的一只盲龟呢，主要是指的是无名的众生，没有见地，心里面没有法，像一个就是眼睛蒙瞎的这个海龟一样，那沉入到海底百年吸一口气的意思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会众生会沦堕于这个下三道， 所以这漫长的这些，怎么讲呢？就是欠还这个业债啊，这些过程承受漫长的这些黑暗以后，偶尔就是投身在这个人道一次，就好像是出来吸一口气，刚好在水平面出来那个头的这个比喻呢，主要是指的是长期在下三道，偶尔才升到三山道这个意思。然后木华呢漫无漂泊的就是撞到头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一样，就是说要获得这个人生，就好像这木华呢漫无目的的这个漂泊。如果你海龟有眼睛的话，你去说哦，这是人道，我一定要投身在这里，就这种的，就是水很，就是大海很小，那也容易撞上。或者是龟有眼睛的话，也可以寻找一个地方，百年出水的时候呢，刚好试图去找到这个木环，其实不容易。这个木环是指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具备仙侠圆满的人生。这个八仙侠士圆满的人生，有很多时候不具备这些，不佛法不注视，佛法已经没人讲，没人宣说，以及就是自己没有兴趣，然后就是有兴趣找不到这个传承，有积实证经验的这些修行者，然后自己的这种身心被其他人控制，有很多社会是这样子，就是身不由己，活了一次人生，但是也匆匆忙忙就再一次离开了，就类似的。所以意思是说，诸根具足呀，说眼耳鼻舌身都全完整呢、没有生在这个就是不没有佛法的地方啊，这一类的哦，就是没有生在就种种的，就是这个里面讲十六无暇呀，这些就主要指的是这个获得人生的这个机会，很难得。所以不是聋子，不是盲人，不是瞎子，就这类的啊，就身体上面的残障，也是没有这些困难，所以没有生在这些没有文明的这些国家呀，不重视修行的这些社会呀，或者是完全有邪知邪见的这种的异教徒啊，这些里面，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刚好撞到这个木环里面。就觉得就是信得这个仙侠的这个圆满的人生，所以在这个里面，说，就是再有另外一个例子，就好比是，试图将戒指，投入直立的针孔般困难，就是说好像就是把一个戒指，投入到直立的这些针上面。然后就是挂在这个针上哦，就不是针孔，就是挂在这个针孔针的这个针尖上面一样困难。也有一些其他的例子说，把这个豆子呢撒在针尖上面，因为一个是圆的，一个是尖的，就是也是挂不上的，所以戒指投到直立的针上一般很难。就是戒指当它能够立到直立的针尖上面，其实是非常困难。所以这些的困难。就是说我们身为人生，我们首先要完全要懂得珍惜。那佛法里面主要讲的什么呢？最主要是说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状况，然后第二一个是就是知道了以后呢，才从这个就是受苦的状况当中解脱。或者说佛法讲的就是一共全部里面这意思是说知苦，然后就是离苦，这样的意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只要有一点点就是人生的快乐就算了，就其他也不管了，这样子的话长期来讲没有任何把握，没有任何这些，怎么说呢，来了一趟人回，做了一回人，没有就是真正的能够惠及自己和其他的众生，这样子这很可惜。所以这么困难的这种原因，我就读这个啊，就是这么困难的原因是，若说六道众生好比一堆谷物，地狱道、恶鬼道和畜生道的众生就好比谷物的下一半，阿修罗是上一半，而天人和人类则是 最顶端的一小点，就这个比喻，就刚才说的，它从数量上面相比的，就是说一大堆谷物，就堆成鸡那个锥形的，就是最下面的这个一半呢是最多的，其实占的可能就是三个，就更多吧，就是三山到三个多里面讲，就是以前不是冰出水面的那个冰尖是很小的，下面才是大的嘛，就这个比喻是一样的，说就是谷物里面呢，大多数谷物的下一半的这个下面呢，下一半是下三道，就是其实占的最多。然后阿修罗道这些呢，就是占上半部分，就是阿修罗道就是比起人道和天道的话，就是更不幸的一个就众生。虽然他有能力上面比起就是人有更多的能力，当然动物道里面也有很多就是比我们更有在某一些领域更比跟人道更厉害的这些人，普遍的人哦，然后也像恶鬼道里面也有就是某一些神通某一些能力比人更强的，但是意思是说这些呢并不是真正的能够就是系统的文思修获得真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虽然他们也有好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呢并没有像我们人类的这种的机缘，所以长期的文思修戒定慧然后获得真武这种的就是机缘就是没有。所以在天人和人道，天人某一些里面也有一定的修行，所以就是说天人和人呢就是最顶端的一小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说比起投身为其他道的这些有情众生的可能性来说，要得到人生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你很可能能够得到就是阿修罗道、地狱道、恶鬼、畜生道，但是要获得人生呢就是极其罕见稀有。那有些人也会问说，我们人地球在人口崩爆炸，那这个怎么解释呀，这样子。这以前我们也讲过，佛教里面讲的是宇宙就是比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都很广大，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宇宙大爆炸呀，这样子是这是一个方域啊，就是一个尘住坏灭的一个地方，但是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一类的就是尘住坏灭的存在。所以这意思是说它不仅仅是我们地球，真的是就像刚才讲的大地的上面这么大的，但是其中一个灰尘一样，在宇宙来讲的话，我们就是一个灰尘。这本身这个地球，这个你可以通过现代物这些天文学的这些知识也能够了解，就是一个这个银河系多大，里面应该有多少个这些地球之类的。然后银河系在整个就是一个宇宙大爆炸当中呢，有无数个这些银河系，就是说这个是好像是说现在科学家没有什么准确的这些说法，但是数字，但是说可能万亿计或千万亿计这样子，就是很多亿计的这个方式来算，它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它就是佛教里面讲的这些宇宙的时空当中的这些呢，都算作是一种大体分类为这几道六道的众生。所以人是一个道，而不是说就是地球而已，所以这个要明白。但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仙侠和圆满的人生，这个里面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其实很多地方并不具备这种仙侠和圆满的人生，有很多人生活在这种连基本的因果都不尊重、不知道、不认同、没有理解的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我们可能就不能说这个是非常有福报的获得仙侠圆满的人生。那这个里面呢，仙侠圆满的人生里面有意思是说有机会就是系统的接触佛法修行的这些三宝，比如说有这些佛的经典论点序部这些存在，然后有传承和修行的人的氛围，你有机会学习，或者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生于中土的，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说它是有佛法的地方，佛法注视的地方，然后自入圣教，你自己也就是进入佛门，施以摄受，就是说有上师来就是领受你 让认可你的这个修行，或者是带领你作为修行的弟子，所以这个意思。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就像这个追寻的这个谷物的最顶点的一点点的一样，最顶端的这一点一样，要获得人生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莲花生大师这边讲说，所以就是要输这个六道的众生有多少，这个就非常困难的，就是要输到这些非常难。另外一个就是说，莲花生大师讲这个作家，即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你仍因过去的福德而变得获得了人生，意思是说，这个世界呢，人生如此难以获得，如此的就是珍贵。好像是一个奇迹一般，这个好像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就是这不可思议的发生，这些事情呢，真的发生在你身上，意思是说我们已经获得了人生，有这个，因为过去的这个积累的善根福德，一些好的行为、好的言行、举止和就是心态的积累，然后最终我们得到了一次这个人生。但是如果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获得人生里面也有很多之前讲的这个诸根不全呢、之类的，想要修持佛法很难，那我们也没有身为这个诸根不全的人，因而彼时身都存在就是很好，也没有身在就是非常反对文明的这些落后的一些社会观念的这些传统里面，也会有机会就是接触到修行，也接触到精神的道路、内心的道路，所以也没有出生在主张这个一切都虚无的虚无主义，或者是物质主义，光承认眼前的这些以外，什么都不管不顾，也不承认，这样就是也就是如果没有仔细，连仔细的怀疑他自己的见解的这些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一生都持有一些物质主义的观念和现实主义或者是金钱主义之类的，就是那这些异教徒这样的一些观念和家庭里面，所以从而就是从来不会有机会踏入佛门，踏入这种证悟解脱的之道。那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说这莲花生大师讲，就是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如今我们已经诞生到南瞻部洲这片佛陀住世的文明的土地上，佛法就是佛教住世佛法住世的这个文明的土地上，我们信的就是获得极其难得的珍贵人生，而且在感官仍旧完好的健康之时，直遇这个殊胜的崇高的上师，并能够自由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进入佛门学习佛陀的教言，修持殊胜的佛法，与僧伽为伴。假若此时尚且不实修来解脱和证悟的佛法，不能实修这个带来解脱和证悟的佛法，便会虚证这个珍贵的人生。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过失都已经过没有了，就是说都已经避免了这些过失种种的障碍，而来到了这个文明的沃土，获得了殊胜的人生，而且有佛法住世的这些地方，自己身上也有健全的整个怎么讲呢，身心的器官。有很多人很不幸的就是没有，有些人出生不久就去世了，就是这样子，一辈子有一些寿长百岁，但是也不见得能够遇到名师指点，或者是这些传承 的修行面前呢，自己想选择修行，这样子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选择，想当医生，想当哲学家，不有很多这些是就是这是怎么讲呢，把它作为一个审视的对象，像游客看景物一样去看一看而已，但并不这个加以实践和修持。所以我们不仅是这些，还皈依了佛门，踏入了这个就是佛法的教言当中， 然后以神圣的这个佛法为伴哦，就是佛法为道路，然后以这个修行志同道合的这些修行人为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皈依了佛门的这意思。那皈依佛门，我们之前也讲，就是意思是说法是了解一切现象的整个一个法本身是说就是一种真面目真相。那这个真相呢被描就是完全的阐释的这个过程，就是佛陀的这个教法。那正法是这个实相的这个亲自的体悟，佛体悟了这个，然后并把这个呢体悟呢用文字的方式、口说的方式、言说的方式，把它就是流传下来，这个就是佛法。那其实佛是证悟了这个层面的实相，然后他就成为佛陀。僧呢正在学习这个证悟实相的这个言教存留的这个教法，然后追随这个证悟的道路，所以就成为僧。所以这样子讲，就是我们说佛法僧，就是证悟的道路和证悟道路上就是追随的修行的人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不能懈怠，虚正光阴，就是把这个珍贵的人生和珍贵的佛法珍贵的修行的机会呢，就是完全高度的认识到这个珍贵，所以好好的修行，这个意思。不然的话，就是莲师这里又讲说一入宝岛莫空手而归，寻找无尽宝莫仅是渴望徘徊渴求而空徘徊。意思是说，就像一个人到了满地是宝贝的这个就是大海岛屿哦，以前说有很多珊瑚珍珠，有很多这些玉石或者山海大海里面的这些宝，就是说传说当中有很多这个，就是说印度啊这些地方洋啊地中海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很多珍珠过去的一些装扮的一些都是矿石或者是大海当中的这些珍宝。那你到了这个满地是宝的地方，最后你什么都没拿回来了，就有点像你到了人生什么意义都没有，就是创造对你自己的这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好像就获得百年一餐，但是你就什么都没吃又回来了，那就类似的，就是一个人到了宝州没有空手而归是很可惜的一样。我们获得了一个人生那就是比这个宝岛上的宝更珍贵更加稀有难得，就是寻找这个无尽藏或者是无尽宝啊。所以不要仅仅是就是渴望宝，但是你真正得到宝的时候呢，你什么都就是没拿，空手而归或者空而徘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言。然后我们应该趁着这个我看这我们应趁着拥有传法之时横渡海洋，切莫白费这人生之船。现在就是将轮回与涅槃分开的时候了，要欢喜的努力修行。所以说我们应该珍惜这个人生，像一个能够渡从此生的这个痛苦这边呢，渡往这个安乐的彼岸，这个渡的这个船就像这个人生一样。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横渡海洋的这个船法一样，我们就是如果有这个船，我们没有渡到彼岸，那以后想再渴望彼岸的话也很困难。那就像我们得到了人生，有机会有心智能够修行，那这个是现在是真正的与这个这边的，你这边比如说像很多国家就是这个国家里面发生战争，随时都有很多人在受苦，那你肯定想就是超越这个边界，然后去到平安和平的社会，有这个文明，有就是和平有爱的这个社会。所以然后别人给你一条船，说这个就是你划过去，就是那边就是平安的社会，你住在这边的话随时都有生命财产所有的危险，甚至就是正在是承受这些危险。 那这样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你是迫不及待，而且会立马跳上船，马上划船，或者是启动这个船就走了。一样，在这个我们正拥有珍贵人生，能够渡尽苦难的这个轮回当中呢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船、这个人生白白虚耗、浪费，就荒废掉。所以现在是到了，就是把痛苦留在这个后面，去向这个快乐涅槃的时候，所以应该好好的去，就是当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成佛觉醒，心的觉醒，然后这一生不觉醒，那我们会沦落再一次眼睛一闭的时候，不知道就是会就是承受多大的这些痛苦，我们是不堪想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能够每一次都记得生活当中开心不开心、富贵贫穷什么，这些都不是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本没有解决这些根本的问题。其他的就是说什么吹毛求疵、枝末细节的东西，它有或者没有都就是问题不大，无关痛痒。其实本质上来讲，有也拥有不了多长时间，没有也没有什么就是会造成就是根本性的这些转变。现在就是快乐和痛苦的分界点，切莫替自己制造任何不幸的悲剧的不幸。意思是说，现在继续留在这个轮回的这个痛苦里面，还是去向这个成就证悟自在认真心性。就像说好像现在正在做噩梦的时候，你突然遇到了一个人让你从噩梦当中惊醒，那这时候呢，就是你会很感谢这个人，说给你把你从这个虚假的噩梦当中，就是让你提醒你醒过来了。所以就是在这个有点像在梦中当中有人提醒你说你正在做梦，不要害怕一样，就是遇到佛法等等等等，然后你经由这个提醒，最后醒过来的时候，你的痛苦就结束了。一样的，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你遇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你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个声音的重要性，那就是继续做噩梦的话也是很痛苦。所以就是切莫制造任何悲剧不幸，就是不要给自己呢别人害你。比如说以前是一般的人，就是妨害他人的妨害的心理很强，就是防备被人害哦，就是这种的心理很强。但是其实最主要的害就是自己没有智慧，自己没有修行，没有证悟。这样子的话，哪怕是千方百计想要为自己好，但是都是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不是彻底的根本的一些东西，都是暂时的，像创可贴一样，就是这种治不了任何根本性的重病，这样的一些方法。所以说就是别人害你顶多是一时或者甚至一生，但是我们害我们自己的时候，生生世世都可以沦落到下三道，受无尽的这个苦难。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我们很多人看不到天道地狱道，但是我们只要仔细观察，哪怕是动物道，你在这些任何一个动物道里面出生，都非常非常，动物道还不算最痛苦的生命，但是他们呢就是冷的时候、热的时候，哪怕天敌遇到天敌，我们人还有就是人的这个人道啊、诉讼啊，就是有很多基本的这些人性的一种的保护啊，还可以就是用通过语言诉，就是寻求这个正义啊、裁决呀、啊、这类的。大部分的社会也有这样子，偶然人也是像比动物更凶残的时候也很多。但是就是如果我们身为这些动物道的生命的话，他们吃几口食物都要东瞧西望呢，我们哪有这么紧张是吧？就习惯了。然后夜里面呢，哈，比这些野生动物或者相互袭击，像鱼啊这些一样，随时都有丢失性命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随时都可能你自己就是马上生命会终止。所以 那一般的动物的寿命大部分也是几年几十年，甚至只是一个春夏秋冬就结束的，这种生命特别多，甚至几天几个小时当中产生的生命这种啊，不论如何有一些生命可能也稍长二十几年的 几十年这样子，但是就是比起人类的话，很明显就是我们人类对他们的伤害，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如果幸不幸落入到动物道的话，是多么就是危险。除了极少数被人宠着的动物以外，就是大部分动物都是怎么讲呢，就是生灭这些都完全不自在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跳入这个下三道啊，就是这样子的话非常的不幸，所以不要给自己创造痛苦的意思，说不要害自己，精神要好好修行。然后现在就离开高低起伏的道路的时候了，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不要跳下这个三道的深渊当中，意思是说就是走路一样，就是我们要走向宽阔宽敞的平的地方，宽敞的道路上面，不要走入泥泞呢，就是深渊呢，悬崖。这个意思是说得到了人生以后，我们在现在就是在这个起伏不平的这个道路上面，现在就可以离开这个起伏的这个不平的道路，走向这个阳光大道啊，或者说光明的宽阔的这些道路，那就是正悟的这个道路，然后不要跳下就是三恶道的这个深渊，那个意思。然后现在就是表明明智与愚痴差别的时候，莫要愚痴的喃喃自语，或盯着自己死盯着看。现在就是这意思，说现在就到了学习智慧，用慧灯啊，就是意思说你在黑暗当中行走的时候，有一盏明灯可以照见自己的路一样，现在是到了就是追随这个向日葵一样追随太阳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就是用智慧来就是去除愚痴的这个。所以现在首先要知道自己是处在哪一种的状态，我们人本质上面有智慧，然后但是在暂时的这个层面里面有很多这些情绪性的认知性的障碍，这些被称为愚痴。那现在我们要辨别这个愚痴和智慧的这个明智的差别，然后是举起明灯，举起就是明智，然后愚痴自然就少了。就像光和黑暗不能同时存在，黑暗很强的时候说明没有光，光在的时候黑暗就会消失一样。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就是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就是还盯着这些愚痴，然后自言自语然后眼看着这个真相也没有无动于衷，嘴里面呢也是一样，就是好像就是自我重复一样，在这个里面呢没有就是真正的就趋向于解脱这样子的一些智慧。所以有一点像就是说我们应该醒来从就是无明愚痴当中醒来，走向智慧，这个意思。现在就是积累永恒资粮的时候，莫要让自己庸庸碌碌空手而返。那这个积累资粮的话，我们说这个两种资粮，那福慧资粮两种资粮，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那福德资粮怎么积累呢？就是说发菩提心，就是行持十善六度四无量这样的发菩提心。那这里面呢就是包括你从内心当中最深的深处呢想到就是我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哪怕很多世俗人不修行的人也是这样想的，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在于怎么样贡献我的力量，能够帮助其他人，能够帮助社会，那又这样子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一个人的价值，人性的一个价值。这是为什么很多像富有的国家的一些人，像比尔盖茨呀或者这些人呢，能够捐赠他们的所有的这些99%还是多少的这些资产，作为一种利益终生做这种的事情的愿望。有一些人说不是，他们是在避税，其实他们不做这个，他们付的税其实不会远远少于他们捐的这些钱。所以 这些是一些人就是心态不善的时候，他总是会有邪念，总是会有这种负面的这些解读，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但不论如何，我们现在说积累资粮的这个是修菩提心啊，永恒的在佛法的修行的追随的人呢，应该有这种的概念，说福德资粮呢，就是在现象当中好人好事，就是真正的放下自私自我自利之心，然后看我能替别人做什么，我能够就是贡献什么。我这一辈子当中呢，就是包括动物到人到不没有区别的，就是如果在我自己的能力是可能有大小的，但是心态上面是就是哪里的人哪一个地方，就是有点像就是东南西北的方向的河水，我并不会因为方向而去有所区别一样，对任何东南西方来的这些人呢，都有一视同仁的这个心，他们都是一样可以喝的水，一样就是类似的一种心，就是说对他们就是然后智慧资粮的意思是说真正的修这种缘起见和空性见，著入中观呢，入中论呢，中观根本会论四百论这些为主，然后就是在大圆满大受印这些就是立端顿超这样子的一些修行，能够彻证自己的心性，就是说知道现象的本质。其实一句话说下来就是意思是现象意识和这些客体的这些关系，或者是意识是怎么一个现象，所以它怎么样去产生了我们所有的这些观念和人生当中轮回当中的一切，包括宇宙这么大的粗大的这些现象是怎么产生的，细微的现象是什么，那这些当中呢就是最终能够有这些决定性的一些证悟，所以就是这种的了知，所以这个里面讲智慧的资粮和福德资粮。那为什么这两种资粮很重要呢？就是福德资粮，你如果就是还没有，还需要再一次就是超越这个圆满这种色法二身，再一次呢，你回来的时候呢，你就是圆满的这些报身、化身的色身的，主要是功德资粮积累的。它跟这些你跟现象互动当中的积累的这些就是善业和功德有关。那证悟的这个智慧的层面呢，就是你跨越这种现象的能力有关，所以它是一种就是超离现象而不离现象的这些功德元素的一个方法。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佛的这个色法二身的这个圆满，就是通过这个圣意世俗的菩提心的修行来完成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积累二资粮，然后让不要让自己为了世俗的这些功名利禄或者世俗的这些玩法就是很多人就玩世不恭这样子，就是空手而归，就死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来了一场然后做了一场梦，然后接着就是做一些更就是七七八八的梦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些都是失去这样的机会很可惜。现在就看出谁是伟人谁是卑鄙小人的时候，且莫要在名利中寻找证悟。所以就是说现在当下这一生的修行对每一个人都特别关键，所以就是说我们说伟人或者是小人，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很自私自利，一天就是全为自己的这些自私一己私利然后去拼命的话，最后自己也得不到好处，然后有可能还会伤害到很多人，这意思。看出伟人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修菩萨道的人，真正的在你身边的这个亲人朋友家人开始，然后到你陌生的人甚至是你不喜欢的这些人，在修行当中从理智上面慢慢的一个一个就是了解到这些，跨越到自己，跨越自己的局限，转变自己的固化的这些性格和习性，然后呢就是真正的就是按照佛法的这些修行和证悟的这些境界，一层一层的修行这个出离心，然后菩提心和空证慧这种的修行。那我们说就是不要在这个名利财色当中呢，就是以名利之重，然后把名利放在第一位来寻求证悟，那是真的不可能的。就是那我们在轮回当中呢，好像就是想要自己做 好像就是什么都好的都要，但是最后佛法的这些根本的这些智慧这些基点呢这些都不懂。那然后就像一个人想要就是世俗当中的功成名就一样去追随佛法的话其实很难，就根本上面就是要转化自己的习气。所以没有的话，你如果真正没有出离心，你假装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假装有菩提心，这些都是自欺欺人，其实没有什么用。所以意思是说，真正你想要对自己好，就是要在这个时间呢看得出来说，我不能就是光想着这个轮回里面的事情，光想着我自己的事情，光想着世间的事情。那这些我可能也要计划也要打算，但是更主要的，我的生命的宗旨不是在这个里面获得证悟，这个里面没有证悟，这个里面只有轮回。那证悟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修行出离心、菩提心和空证慧。那这个当中呢，我会真正的就是能够利益众生，我也能够成就自己，所以自利利他的这些圆满都是在这个里面完成。所以这个经过细微的观察，会发现自己积累哪一种的习气，从这些习气当中能够判断未来我们会投身为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讲过，有些人喜欢看很多这些暴力啊，很多这些奇闻异事，很多很多种的这些惨剧，这种说明这其实它会在我们的阿赖耶识的习气当中呢，会留下很多的这些很深的印记。当我们在业里善业渐渐就是因为这种的积累，恶业的牲口意的一些思绪啊习性呢，贪嗔痴慢疑的一种积累的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呢，以后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些潜藏的种子，负面的种子，它也会有这个开花结果。这样的时候，就一个毒的种子，它也会生根发芽，结出很多毒果。那我们都会承受很多这方面的因缘。那到时候我们会投身在斗争当中，我们会投身在这些被掠夺、被这些伤害的这些种种的这些境遇当中。所以说明我们张扬哪一种习气，我们就会落到哪一个习气里面。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而不是说表演世俗当中做什么样的这些形象上面的表演，根本上面是不能就是假装做什么，而是心态上面你常常要问自己的内心，你真正在发菩提心了没有，就是有没有为真正的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从来没有听过，也不知道你是谁的这些众生，六道众生，有没有发过菩提心，有没有想着为他们就是念，哪怕是就是一天的修行，一年的修行，一个月的修行，有没有真实是为了他们而做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想说，我们皈依达成佛门，那这个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也要就是做这方面的观察。所以下面就是莲花生大师讲，现在就是看出谁是善人谁是恶者的时候了，舍弃你的世俗追求吧。所以就是现在是能够看出这种心持是善和是恶的时候，这些人生当中有心持是善是恶的这些差别。那这个善可以是给怎么讲呢，聪明的自理就是利他的这种教言很多大的都有。意思是说，你真正从某一种角度来讲，这个如果是你想让自己也获得开悟证悟，你要让获得这些积累这个福德资粮，你将来就是再次投身成人，也会有这个妙善和富足的这个人生，有智慧的人生，遇到这些善缘善法的人生。那这时候你也要应该就是积累这方面的因，就是说广结善缘，替其他的众生就是解决很多的困难，让别人呢走上佛法的修行的道路。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真诚无欺的这种献爱心。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像就是自利利他，同时呢完成自己的心愿，也帮助了别人就是完成心愿这种。所以这种的是比较怎么讲呢，聪明的方法成就自己，然后也同时呢成就别人这种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说很努力的修行的时候， 光是为了自己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面相很窄，我们得失心很重，世间八法的这些名利财色，我们说希望得到不希望失去，希望快乐不希望痛苦，希望受到重视不希望被忽略，然后希望别人赞叹不希望受到批评，这一类的就是因缘很重在修行里面。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像我们带着手铐脚镣往前走一样，就是修行当中有一定的束缚，经常发生一些修行上面的地震啊，有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甩开了这些，意思是说世间八法你都是真的看到的，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使你更加脆弱，更加就是业习更重，就离开悟的这个速度和方向就是能够偏离减慢速度，这样的一些时候呢，你可以说啊，原来真正就是爱你和爱别人是应该舍弃这种世间八法的，才是真正的一种爱。不然的话，一般意义上的世俗的爱，那任何动物界很多地方都有，就是照顾自己的后代啊这类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舍弃世俗的这些追求，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就是这是什么是善和恶，那就是包括身口意的这个张扬，善的习气和恶的习气，身口意行善还是作恶，这个就是佛陀讲的这个法样，就是诸恶莫作。这时候呢，我们就是如果常常作恶，经常杀生，经常就是心里面装着偷窃呀，幸灾乐祸呀，这样的就是恶的意思。然后或者是经常就是做邪淫，不属于自己的，特别是属于别人的这个夫妻这样子，然后也会有各方面的这些就是交结勾往，这样的话这类的都是恶。然后心思当中语言当中都不能有这个就是造业，包括恶口啊、离间语啊、欺语啊这些。因为有一些人是表面上面是赞美，哎呀你很好啊，但是心里面是另外的目的，或者是伤害性的目的，那这些都是恶。所以意思是说，为了就是骗别人，为了就是怎么讲呢，不顾别人的这些这种伤害别人的一种心态去做任何就是好的看起来好的事情，也是在列在这种不好里面，不是恶的这些恶的里面。所以说有贪嗔邪见这些。所以不论如何，大家这方面都比较了解，相信。所以就意思是说，现在就到了这个时间，这一辈子，今天现在，莲花生大师不断的说现在，就是我们不能把修行推到过未来世，或者是抱怨过去是积累的资粮不够，我们现在就要说看到这个就是现在就是快乐和痛苦的分界点，现在就是离开这个下三道的深渊，然后离开这个起伏跌宕的这个痛苦，现在就是聪明明智与愚蠢的这个差别的时候，就是表现这个差别的时候，现在就是积累资粮和让自己拥有无畏空数而贵的这个时间，现在就看出谁是这个为人，谁是小人，谁是善人，谁是恶人，这样子。所以这种的每天当中要提醒自己，这个呢就好比是说在百年当中遇到一次吃饭的百年一餐了，就好像饥饿了一百年的一个人遇到一次吃饭的时候，他一定会很好的享受或者好好的去吃饱。就是不要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蹉跎，这个意思就是说莲花生大师讲，当年当下此刻就好比是一百天中的一顿饭，等了一百天呢，很苦嘛，那饿着肚子，这有点像下三道里面或者其他的这阿修罗道里面都没有修行的机会，所以我们一直等待有一次就是吃饭的机会，等待有一次修行的人生。那等到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很快可以蹉跎过去，那我们就要在这个时间呢，就是真正的就是积累资粮，圆满的这种福慧的这些资粮。现在就是一刻懈怠将来会长久持续果报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一刻我们可以放松修行呢，明日推明日，非常懈怠放逸，这样的时候呢，那这个在未来世的时候有很多的果报， 那现在一顿饭好好没有吃，那接下来还会有一百天的这个痛苦。如果我们现在很好的就是修行，那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终于就是有离开了这个恶的这个境界，还会再学一次恶的这种恶性循环的这种，我们这一次的修行能够证悟以后，从此以后不再需要等待白日然后吃一顿饭。这个跟前面比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做的恶事看起来现在是种这个因，但是未来会长期的承受这些果报，现在不修行，未来就是长时间的承受这种的下三道的黑暗，所以我们应该欢喜的修行，说好像现在到了一个光明的圆满的一个人生。然后说现在就是一年坚毅换来多少生的快乐的时候，要持之以恒的修行。就是现在好像你好好的很努力的种一年的这个粮食，种春种的时候很努力啊，就是从早春的时候你开始犁地捡这个石头拔杂草，里面的水呢这些都灌的，就施肥浇灌，这些营养都非常好，然后到适合的时间再按照适合的这些雨季，然后防护的这种方式，然后保护你的这个良田呢，种下这个优良的种子，然后就是整个就是水到渠成，各方面面的都圆满的时候，你将来这个秋收的时候一定会有好的这个果子。一样一年的这个很好的很准备很努力啊，就像修千心虽然辛苦一点，但是这些都就是大大的值得，就好像意外就是你说这个中奖一样，你中了一次人生的奖，那这时候呢你在这个当中呢好好的利用这个资粮，利用这个机会来好好修行，然后持之以恒的修行佛法，那就是在未来生生世世当中未来的集市或者是当中呢你获得自由解脱。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一生的努力换来了就是整个漫长轮回当中的最后的结束的阶段，所以这个特别特别珍贵，特别重要。我心中总是对那些空手离开此生的众生们感到无限的怜悯啊，是莲花生大师讲的，就是我对于此生看到这些众生呢不修行懒惰放逸还造业，所以这样空手而归来了一次人生，又很遗憾的就是很可怜的，这种不是一般的可怜，是无限的可怜，觉得哎呀太遗憾了太可惜了，这样子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呢以莲花生大师的教言呢就是好好的去修行，这个特别重要。那后面呢我再念几句金刚趋吉祈请文哦做结束。Yam tsanan cho par ngu jo ni pa man jo ni ji so jo gur tam khan jo man bu gur che ji ji so to jo jer shen ji la jer cho so Sōn gōrō bēn mā sī dō hōng Ōr jīn yēr jī nō shiāng Cān bā mā gī sār dōng bō lā Yām cānam chō gōr ngō jō Nipan man jung ni shi su zhau Kur tam khan zhu man bu Kur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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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 do zhu jie Shin jie la jir cha su Sōn gōrō bē mā sī dē hōng Ōr jīn yēr jī nō shiāng 参半马格萨拉东阿波拉杨参南车和我着你半马就你居斯着因苦的因看着满不古日节节节色多着见现节了日秋色送个日本马色的红阿红班子人古日本马色的红Om Ahom Banzaran Guru Bhimasa Do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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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om Banzaran Guru Bhimasa Dohum 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